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他带领我们进入到这个第三天啊，学习到第五个信息，神的话语。那我们继续来专注我们所学的这个主题是领受神的道。那在雅各，使徒雅各，像昨天晚上我们有讲过，使徒雅各他是一位非常注重实际的牧师，你知道吗？他不是光教一些教义，他跟保罗不一样，保罗有这个教义很强啊，你看读到这个以弗所书啊，一定是先来教义的，前三章教义，后三章实践。腓立比书也是很注重教义啊，加拉太书，保罗很强调教义的根基。我们不是说雅各他不注重，但是雅各在这个生活实际操练上面呢，他下了更大的功夫啊。那在领受神的道这个方面呢，他有两个字，昨天晚上两个字记得吗？昨天晚上两个字，哪两个字啊？对，听到啊。今天 早上这两个字是哪两个字呢？行道。对了啊，如果你只是听到了，我告诉你，这是领受神道的一半。你记住啊，这是领受了一半啊，不完整。你只是听到了，听准确了，听正确了，听到心里面了，这只是一半，这不叫领受。你记住啊，不要以为说哦，我学会了，我知道了，我懂了，我明白了，够了，没有啊，还没有。要记住，没有行道，那这个领受它就不完整啊。这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半，我们一定要注重的行道和领受神的道，它不能分开的，或者说听道和行道它不能分开，它就好像小鸟两个翅膀一样。大家有没有见一只小鸟在这个你小鸟的一只翅膀，只有一只翅膀在天上飞的，它飞不起来。我告诉你，一个基督徒他只听道他也飞不起来，他需要行道啊。你知道先知哈巴谷他怎么说？他说要让我们稳行在高处啊。如何稳行在高处？我们需要听道和行道两个翅膀才可以的。而行道它是我们领受的一个证据，你明白吗？这是个证据，证明这个人他真的是一个领受神道的人。当你行出来的时候，别人都可以给你做见证，说我们众人都可以做见证，这个人是一个领受神道的人啊。为什么帖撒罗尼迦的信心可以传遍四方啊？记得吗？昨天我们学过领受神道的教会榜样，对吗？为什么他的影响力传出去？不是他们在课堂在教堂把东西学懂了而已，是因为他们活出来了，行出来了，所以他们的信心呢传遍四方。马其顿和亚该亚各处教会都因为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信心，他们的坚定而得到了鼓励，从他们中间传出去了。所以行道呢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区别，是一个界限，能够界定一个人是不是真正领受了神的道。你记住啊，行道它是一个分界线，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能够区别一个人，我说的更严重一点，是真信徒还是假信徒。那我们一起读一节经文，我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是耶稣告诉我们。你看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节经文。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新约的第一本书。我没有夸大行道的重要性，你看看耶稣他比我说的更严重啊。马太福音七章的二十一节，马太福音七章我可以从二十节读给你们。二十节说或十九吧，十九节更清楚一点。十九节，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啊。哪些是不结好果子的树会砍下来呢？ 你看第二十节，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二十一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行道。这个遵行就是行道，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哇，你看到耶稣讲的多么的直接，对吧？他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啊，凡称呼我耶稣啊天父啊的，不可以都进去的。哦，不是都进去，谁才可以？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所以这个行道，可见他在一个人的信仰的生活当中是绝对不可以缺少的。换句话说，你没有行道，很有可能你没有新的生命，因为基督在你里面啊。当然我们讲这个行道的时候呢，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像使徒保罗啊、使徒彼得一样，哇，就大有能力传道，然后做很多事情。行道可以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最简单的小事上面。就像我昨天有跟你们分享过，我们教会的一个阿姨，对吧？她听到神的道之后呢，她觉得说要饶恕，她听了，她做了，这就叫行道，就这么简单。她听了，她做了，这叫行道。不一定说我们可以把一个小时的信息全部抓住，全部做出来。可能可以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我相信包括彼得也做不到，使徒彼得啊，他有失败的时候。但问题就是在每一次的这个聚集当中呢，我们都有一颗心说，主啊，今天你要教我什么？主啊，你今天你要教我什么？这个教我不是让我多懂一点而已，对，是多懂一点，多认识一点。比如说我们，你知道传道人他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吗？每一次讲完道之后，你对这段经文的认识多一点了。如果讲完之后和没有讲之前你对这个圣经的认识一模一样，那这个传道是一个失败的，他没有把神的话语给讲出来，没有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是行出来，这个传道人帮不了你的，传道人帮不了你，牧师帮不了，长老也帮不了你，谁可以帮你？耶稣基督可以帮你。这个你要祷告说，主耶稣你帮我，我愿意行，但有时候我软弱呀，就像保罗一样，我挣扎呀。保罗也说，对吧？在罗马书保罗怎么说？我想行的善我行不出来，我不想做的恶我做出来，我真是苦啊，天父帮我啊，对吧？所以他祷告神帮他，所以有挣扎真好的。你记住，死人不会挣扎的，知道吗？死人是没有挣扎的，你打他都没有反应的，只有活着的人才有挣扎。我讲的是属灵上的，也是一个属灵上的死人，他没有挣扎的，你讲你的，我做我的，没有感觉的。但是个属灵上活着的人，他听了道之后有感觉的，他有感觉，你明白吗？啊，你骂他他会伤心，你夸他他会开心，你鼓励他他会觉得安慰有力量。所以有时候神的道在我们里面是会扎心，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挣扎，这是一个好的，是圣灵在感动，在催促你，要让你把你的生活把主跟主的道连在一起，要行出来。所以祷告主啊，我希望这个营会结束之后呢行道，这是关键啊，千万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关键的一个地方。如果没有顺服真理的话，那我们听到不仅没有好处，而且还有坏处。哦，有坏处的，有人不敢听到了。你还记得今天早上这个早祷会的时候，我们学的什么内容吗？记得吗？啊，什么内容？啊，不可夸口。对，还有一句话在最后一节经文，这个今天早上我们所学的那一段经文最后一节是什么？还记得吗？啊，知道行善却不行的什么？这就是他的罪了。哦，知道行善就那我不要知道了，不要讲了，我不敢知道。哇，知道之后我不去行，这就是罪了，对不对？ 啊，那是不是我们都赶快把耳朵堵上，我赶快跑到外面去算了啊？知道行善却不去行的，这就是他的罪了。知道了神的道却不去行的，这是什么罪？犯罪啊，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你做了你不应该做的，杀人、偷盗、谎言、诡诈、欺骗，做了不应该做。第二种是什么？你没有做该做的，所以第二部分也很重要。你没有做你该做的，你知道了神的道，你假装没有听到，你假装没有感觉，你假装你什么都不想做，到最后呢，神说你过来啊，你站在上帝审判台前，真的是我们要站在审判台前的啊，不是开玩笑的啊。今天你就坐在传道人面前啊，喝着水然后听得到没有问题的，但有一天我们站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的，要交账的，要交代。耶稣说过来过来，我给了你那么多的这个祝福和恩典，我给了你这么多的年岁在地上，我又给你金钱，给你物质，给你时间，你怎么用的？有没有侍奉我啊？有没有把我的道活出来祝福别人？哦，这些我们都是要交账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用主的话语来建立我们，就像圣经所说，让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来建立我们的信仰，要建立起来的。既然要建造，大家知道要建造的时候呢啊，都是什么？我们知道比如说要建一个屋子，你需要一砖一瓦一步一步建造的，知道吗？信仰也是需要一步一步的一个过程。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大家都懂什么意思，对不对啊？它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来建立我们的信仰。而这个建立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听到神的道开始的啊，听到神的道开始的。如果你没有听到，你就没有办法建造啊。你读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从旧约到新约，从过去到现在，甚至到将来，每一次教会的成长和复兴都是从神的道开始的。哦，举一些例子，比如历史上曾经证明给我们，在犹太的历史当中，这个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复兴，比如说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他们的归回啊，他们的归回到他们的这个列祖之地耶路撒冷，他们回来之后呢，他们建造了祭坛、圣殿和城墙。这一切的建造从哪里开始，你知道吗？从复兴，从神的话开始的。如果你仔细读以斯拉记，你看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他们都是连在一起的啊，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啊。所以当以斯拉，圣经告诉我们，他拿起圣经打开一读的时候，众人都开始站起来，眼中流泪，被神的道彻底的占有，你知道啊，被神的道感动，被神的道充满了力量。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回转，我们要建立我们的信仰，我们不能再让仇敌欺负我们，我们要复兴神的道和神的工作，神的子民。所以神的道是一个开始的关键啊！所有侍奉主的人，包括摩西，他摩西一生信仰的得胜是什么？他一直抓住神给他的道，神给他的话语。包括摩西去到埃及，是不是摩西自己的想法？是不是摩西自己的主意？完全不是啊！你知道吗？曾经摩西以为自己可以，对吧？他四十岁的时候，正是什么风华正茂，这个身强力壮，学习了埃及一切智慧和文化，啊，我要救以色列人，怎么办呢？一拳打死一个埃及人，对不对？哇，弟兄姐妹，这一拳打死一个人，这力气可不小啊！啊，这可不是一般人。所以你能看到摩西真的是有两下子啊，有点水平，但是呢，他靠的是什么？血气方刚，靠的是自己。他以为他行，但是说你不行。有句话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就是神说 神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可能需要翻译一下啊。当摩西以为自己很行，以为自己可以做成这个工作，但是说你不行，你还没有准备好，所以说你说行但是说不行，所以行也不行，你以为行但结果还是不行，明白吗？但他八十岁的时候，神呼召摩西来，摩西来来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怎么说了？上帝啊，你爱找谁找谁，这个工作我做不了了啊！摩西找各种理由各种借口，摩西我拙口笨舌啊，我不会讲话，神说我让亚伦你的哥哥带你做口啊。摩西说不行啊，他找了一大堆的理由，到最后什么还是不要去，但是我说你行就行，你说你不行到最后还是行。大家明白什么意思了吗？啊，就像今天很多时候啊，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做很多东西，但是我们没有准备好啊，我们在教会很冲动啊，这个也要做那个也要做，到最后我们发现什么呢？凭着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的冲动，不仅没有把工作做好，反而伤害了很多的人。有些时候当你真觉得你明白，当你觉得你不可以的时候，当你心对主还是充满爱心，但这个时候神呼召你的，比如教会里的这个长老牧师来说，哎，你这个教会这个工作你帮忙做一下吧，比如说今年这个智库你来做这个华文的这个营会的主席是吧，营长啊，这个如果智库啊，他说哎呀我不可以嘞啊，跟这个长老说，神说你可以，你一定可以的啊啊，只是打个比方啊，我相信这个智库他是准备好的，神给他这个恩赐。所以很多时候，然后大神呼召你的时候，可能跟你自己预期的时间不一样的啊，就像摩西一样。所以当摩西说 OK 神既然你呼召我了，不是我自己啊，不是摩西我要的，你明白吗？是神要的，所以摩西 OK 主你既然呼召我，我跟你走，我听你的。一路以来，从他离开四十年旷野的生活那一天开始，他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了，一步一步神怎么带领他怎么做。神告诉摩西说把杖升起来，摩西把杖升起来啊。摩西说，神告诉摩西说，哎，第二天的时候呢，我要降一个灾难在这个埃及，你要怎样说话你就怎样说。哎，摩西完全照着神所吩咐的。所以摩西在他一生的侍奉的关键是什么？他持守神的话语，神的道啊，这是关键。很多很多，包括约书亚作为一个年轻的接棒人，因为我们知道摩西他已经被主接回天家之后呢，剩下的是约书亚。约书亚很年轻呢，他怕，你知道他怕，他真的很怕。如果你读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你知道神一直在重复一句话：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一直跟他讲。约书亚怕自己做不好，但是说你不要怕，你只要持守我的话语，不要离开你的口，把守好神的道，我可以给你成功的。所以结果呢，我们看到约书亚真的是把以色列人浩浩荡荡的带到了迦南地，路上多少的仇敌，没有一个可以拦住他们的。不管你是耶利哥人还是这个迦南人啊，埃城的畸变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拦住以色列人的脚步，因为他们按照上帝的道在走。所以很关键呢，弟兄姐妹，神的道 不仅在过去管用，在今天呢也管用啊！所以今天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做同样的事情，愿神的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工作。那我们回到这个行道这个上面啊，行道它是把我们的思想化作行动啊，把我们的思想化作实际的行动。每一次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听道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地提醒自己，我们不要只做听道的，也要做行道的人啊！我们要常常这样的提醒自己。听呢，很多时候我们容易带着这种消极的 态度，好像欣赏一种表演一样。而这个时候呢，你就不会带着一种责任感啊，就不会为你所听到的负责，不需要预备，不需要做功课，不需要考试，很轻松。读远东神学院的课程啊，可以旁听，但在教会你不能旁听，明白什么意思吗？在教会，教会不需要旁听生，教会里每一个人你都要考试，无论你愿意不愿意。而且这个考试呢，不是在笔和纸上的考试，是在你生命中的考试。每一次每一个礼拜的这个神的道传讲出去，接下来这个星期呢，就是考你有没有把这个道在你的生活当中呢用出来啊。提醒自己说，主啊，不要让我在教会做一个什么 audit 学生啊，做一个旁听的学，让我做一个 credit student 啊，做一个真的是认真的学习的负责任的考试的学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一点上面呢，能够鼓励我们。那我们看到啊，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要真正的把主的道用在生命里面去，这是一个新造的人会表现出来的。同样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神也说，我们若遵守他的命令，就晓得是认识他。所以这个遵行和行道对我们至关重要。那么回到这个雅各书，刚才我们听到这个使徒雅各所讲到的，这里在雅各书的一章的二十二节，这里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所以除了忠心无条件的顺服神的道之外，其他的都是自欺，其他的都是自欺。欺骗别人可怕，但欺骗自己更可怕，知道吗？骗别人这个是容易被发现，容易知道，因为你知道你在骗别人，但骗自己很多时候你不知道，可能你骗了自己，你还不知道你已经骗了你自己。当你骗别人所带来的这种后果，远远比不上你骗自己可怕。如果说吧，我举个例子，你得了癌症了，医生跟你说这个通过检查发现你身上呢有得了这种癌细胞，但你如果告诉你我没有事，我很健康的啊，我不要去看医生，那你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啊，直到有一天这个癌细胞扩展到你的全身所有的部位啊。所以欺骗自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不肯诚实的面对自己，你知道吗？不肯诚实的面对自己，里面明明有问题，你说你没有。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对我们自己够诚实。你看法利赛人，他们是不诚实的人，耶稣基督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他们说什么，假冒为善，如果不悔改你必要灭亡和沉沦。但他们还是以为自己没有问题的，他们看不见自己的问题。首先要看见自己的问题，你知道吗？哦，中国古代有个故事叫做扁鹊与蔡桓公啊，听过没有？没有，大家都喜欢听故事吗？行吧，那我们讲故事。当然这个故事也是有一定意义的啊。说古代呢有一个神医，他叫扁鹊啊，听过华佗吧？啊，他这个扁鹊跟华佗的医术不相上下啊，是这个医术高明。这个蔡桓公呢，他是一个大官，而有一天呢，这个扁鹊呢经过蔡桓公，这个就是路过他，正好遇到，而这个扁鹊看到这个蔡桓公呢得病了，哎，这个扁鹊是医生嘛，对吧？啊，他就跟那个扁鹊说，跟这个蔡桓公说，哎，这个你现在身体上有病了，你需要我赶快给你开药治疗。 这蔡桓公说什么？你们这医生整天就是什么，没有病说别人有病，然后给别人治病，然后显得自己医术高明啊！啊，我身体健康的很，我没有病的。然后过了十天，这个扁鹊呢又来找这个蔡桓公，跟他讲什么呀？现在这个病呢，刚开始十天之前你的病在皮肤，现在呢，你的病已经进到你的肌肉肉里面去了，已经变得很严重了。现在要赶快治疗，还来得及。这个蔡桓公啊，就是一笑了之，啊，根本不相信，他觉得自己很健康，我能吃能喝能睡觉，说我有病人，你才有病呢，根本不相信。又过了十天，这个蔡桓公呢，他感觉自己不舒服，他派人去找这个医生扁鹊，这个扁鹊到处藏躲。不要去找，让他看到。为什么？这个就有些人就问他，你为什么藏起来？他说，20天之前病在皮肤，这个病呢熬一些汤药我就可以治好他。10天之前他的病已经进入肉里面了，我仍然可以有办法通过一些药物和机理的治疗能让病药到病除，但现在呢病已经进到骨头里面了，神仙都救不了他了。所以他跑掉了，这就是可怕之处。他自欺，他觉得我没有病，没有病。已经明明医生指出你有病，他还不相信。就像今天呢，有些人我们跟别人传福音说，哎，你有罪，你才有罪呢，你明白吗？当一个人他不认识自己有罪，他不会来找耶稣。就像耶稣所说的，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健康的人用不着。耶稣来是找谁呀？寻找拯救失丧的罪人，啊，所以不要自欺。对自己足够诚实，说主，我里面有问题就是有问题，主啊，求你赦免我，让我能够面对和改正我的问题。不要假装没有事情，好像一天，好像你以为说不要管他，就没有事情，这个问题还在，你不要管他，不代表他已经解决了。而祷告主，求神帮助你能够正视、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不要去欺骗，啊，任何听到神的道不顺服的。都是在自己骗自己，啊，所以我们第一点就是什么呀？领受神的道，不自欺。如果我们嘴上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就不改变我们的生命，不渴慕神的话语，也不想顺服，那这种信呢？英文会这样说 ，means nothing， 啊，这种信呢，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啊。魔鬼最喜欢这样的信徒了，魔鬼最喜欢这样的信徒，因为口头上的信，但是生命当中没有任何的果子和记号，结果呢，魔鬼知道他是属魔鬼的，不是属神的，可能在他心里面，他真的以为自己是信的，但其实呢，没有。这叫什么？严重的自欺。曾经有一个这样的人，他的名字叫做犹大。啊，每一天听耶稣讲道，3年半呢，你知道吗？耶稣走到什么地方，他跟到什么地方。他看见耶稣医治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死人复活。当耶稣在登山宝训讲八福的时候，他在旁边。当耶稣很严肃的这个通过五饼二鱼带来祝福的时候，他在旁边。当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他也在那边。当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天父那里去，他也在旁边。他真的以为自己跟这12个人一模一样，那跟他这11个吧，他们总共12个人，对不对？他就一模一样，都是跟着耶稣，都是我们天国的大将军啊。但其实他没有，你知道吗？他，我相信他在他内心当中，他真的以为自己跟这11个人一模一样的，他以为自己得救的啊。其实他没有，他自己骗了自己。他觉得说，我也是使徒啊，知道吗？他觉得说我不单是使徒，而且是什么？这12个使徒里面，犹大是管什么呀？ 为了管钱的，哇，这你知道耶稣给他多大的信任吗？我去问一个问题，如果你开公司，钱你给谁管？肯定给你信任的人，对不对？这你这钱是大事啊，不会乱乱给交给一个人去管的。你怕这个人在钱上动手脚，对不对？你要找一个信任的人，靠得住的。而耶稣把这种信任给了犹大，甚至我相信犹大呢，他和这其他十一个使徒一样，都可以行神迹，都可以行神迹。因为当耶稣差派这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呢，他们回来欢欢喜喜，他们说什么啊？我们可以赶鬼啊，我们可以行很多神迹。哇，你想想，但到最后结果呢，他没有得救哎，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诚实的面对自己。他从一开始神说什么？他就是个贼。啊，他从什么钱囊里面偷钱？他严重的自欺欺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啊，不要自欺。嗯，我们再继续看到这个雅各所提醒的二十三节，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首先呢，这里谈到什么看，对吧？嗯，他做了一个比喻啊，听到不行道，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对着镜子来照。你知道古代的镜子跟我们今天的不一样啊，在当时那个时代，那个镜子大多都是用黄铜做的，你知道，把那个铜啊表面磨得非常的光滑啊，来当镜子照啊。只有你很有钱才用得起那种金银所做的，大部分人都是什么铜的镜子。我相信你们从来没有人用过铜的镜子吧，因为那个镜子啊它根本照不很清楚啊，而且很费力，你要很仔细，你要对着角度对着光线才能看得清楚，哎，这个自己这个脸部才能反映出来在这个镜子上面自己的样貌。但是好不容易看到了，对吧，看见走后随即就忘记了，刚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同样也是一个观看神话语的人，不管你看得多仔细多费力多用功，如果没有遵行，前面就都白费了，都白费了，都浪费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重这种遵行的价值和重要性。所以紧接着25节这里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唯有什么？详细查看。这里面有个形容词详细，就认真的仔细的考察研究。所以读圣经啊跟看戏不一样，看戏呢坐在那边看完 OK 记多少算多少，记不住就无所谓。但看圣经是什么？圣经要仔细要详细要认真，你才能看懂看得明白，才能看到心里面去啊。这是为什么有些人读完圣经之后圣经一合上好像没有看过一模一样，但有些人读完之后就这句话好像神在跟他说话啊，这个话就抓到他的心里，进到他的心里面去了。他就思想，哎，我怎样把这句话用在我今天的生活里面去。而且看了这样的话语之后呢，啊，要继续在神的话语当中。你看这个中文有这四个字，并且时常如此。那英文有这样一个话，就是 continuous therein， 继续的，你知道吗？持续的，长长的，不是说哇，我们今天一个营会，好像我们就可以了，学到了，够了，不是。我们要继续在主的话语当中，营会结束之后呢，还要学，还要听，还要看，还要领受，嗯，这是一个长久的过程。 一生的一个过程，学习这个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啊。首先这个全备啊，什么叫全备啊？就是完整完全的啊。神有句话说，就是神全备的道，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s word 啊。当我们学圣经的时候呢啊，不是根据个人喜好和选择。有人说啊，我喜欢新约，我不喜欢旧约。但上帝的话不是一半啊，不是只有新约，也有旧约。有人说我只喜欢这个啊，约翰福音或者马太福音，但神说每一句话我们都重要。所以当我们学神话语的时候，不，这个经文不管是我们熟悉的喜欢的，还是陌生不了解的，我们都要从同样的心态学习成全备的道啊，把神的话语完整的道能够认识装在我们心里面去。如果只是认识一部分，很容易出现偏差，你知道吗？啊，很容易出现偏差。大家听过一个词叫做盲人摸象吗？啊，盲人摸象什么意思？意思很简单，就是古代，中国古代有个故事啊，指的是啊，这个有一个皇帝，他让一些就是眼睛看不见的人，盲人，对吧，啊，去这个摸大象，然后摸完这大象之后呢，来告诉他说这个大象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们就去摸了。有些人呢摸到的是腿，有些人呢摸到是大象的身体，有些人摸到大象的尾巴，有些人摸到的是鼻子，有些人摸到的是耳朵。然后这个这些盲人就摸完之后呢，就告诉这个皇帝说，皇帝就问他大象是什么。有人说大象好像叫绳子一样细细的，为什么？他摸的是尾巴。有人说大象粗粗的像一个大的柱子，其实他摸到的是什么？腿啊。有人说大象像个扇子一样，他摸的是耳朵，为什么？因为他只是摸到了一部分，他没有真正完整的来学习认识和了解大象。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学圣经也是，如果你不能完整的学习，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就好像盲人摸象一样，只是认识一半，只是认识一个侧面啊。就像有些人，他们只认识说神是爱，而不知道神也是公义和圣洁的，他们就觉得没关系嘛，犯罪神可以赦免，对不对？这没关系，反正他们就随便犯罪的，但他们没有惧怕的，只要我犯罪神都可以赦免的嘛，对吧？主的宝血都可以洗净。所以有些牧师也讲到说，神可以赦免我们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罪，对还是不对？对吗？神赦免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所有的罪，是还是不是？对，一信耶稣，主的宝血全部都洗干净了，对吧？啊，那都已经洗干净了，无论你犯多少罪，这些都洗干净了，没有关系。他们只是看到了神的什么？神的爱、恩典、慈爱，就没有看到神是公义和圣洁的，对吧？啊，要认罪，要悔改，要离罪，要走圣洁的生活，啊，所以对神的认识、对神的话语认识要是全备的，不是部分和片面的。而且雅各也强调说，这个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使人自由。神的话语不是来捆绑我们，让我们得自由的。圣经说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一个没有圣经、没有真理、没有福音的人，他永远在罪的捆绑之下，他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他每天都在罪里面啊！你知道由不得他，因为罪是他的主人，他每一天都被罪所包围着。但今天如果主的话语在你里面，主给了你自由，让你在福音里面、在真理里面、在生命里面、在光明里面，你是自由的。你看得到什么是灭亡，什么是生命，你看得到天堂和地狱，你知道吗？对于不信的人，什么天堂什么地狱，不相信的，但你看得到，你知道是真的，你知道在日光之上有另外一边景象。像所罗门说，日光之下是什么呀？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捉影。但在日光之上不一样，在日光之上，保罗去过，保罗告诉我们的是真的啊，有奥秘，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宝座，有一天我们要去那里。所以不一样啊，因为神，你的律，神的律法在你里面，神的话语在你里面， 神的真理在你里面，神的光在你里面，所以你开了，你看见了，你没有活在黑暗里面了。而且这里提到什么，是这个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律法，这个律法呢，它代表是什么？神的话语。但为什么他用律法不用神的话语呢？这两个字呢？因为在律法这两个字本身带着什么？带着命令和强制性。律法它带着强制性，就是你一定要做的，你知道吗？你必须做的，如果你不做，律法就要定你的罪的。但在这个地方，律法的本身强到是我们一定要听从，我们真的要醒出来啊！它带着这样一个提醒在我们里面。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圣经是说什么？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他不是听了就忘啊，而是神的道已经印在他里面了。你知道圣经用一个字什么？印，就是刻上去的，你知道吗？不是写上去，是刻上去的，刻在我们心里面。在古代的时候啊，你知道他们写的字呢，不像今天的墨水这么可以长久。古代的字写上去之后，时间也久了，那个字就慢慢看不清了。所以古代的时候，他们常常刻在上面。你比如中国古代的甲骨文啊，大家有些人听过对吧？甲骨文就是刻在一些动物的骨头上面的文字啊，用这种概念告诉我们，这种话语是永永远远存在里面的。所以神说，我将我的话刻在你们心里面，刻在你们心里面的，要永远装进去。有些时候我会忘啊，但神的话还是刻在你里面的，在你需要的时候，神可以提醒你。你自己都不知道，其实当你一点一点积攒的时候，神的话已经刻在你的心里面了。当你这样的时候，神说什么？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肯定的，一定会得到福气。那这种福气不是你祷告来，不是你求来的，这个福气是跟着你走的。我们看一些经文你就了解了，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我们很熟悉的诗篇的二十三篇第六节，大卫的诗篇，诗篇二十三篇二十三篇第六节，好，第六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啊，我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啊。英文是 follow me， you know, surely goodness and mercy shall follow me， 就是神的这个恩惠慈爱跟着你，随着你到哪里，这个祝福到哪里，恩惠和慈爱到哪里去，你不用祷告就给你的。就像马太福音这个六章所说的，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所需用这一切神都会加给你们。所以你不用直接祷告说，主啊你给我这个，主啊你给我那个，你不用，只要你按神的话语去活出来，你没有祷告之前，神都已经把你需要的给了你了，不会让你缺乏的。恩惠慈爱祝福跟着你，所以必然蒙福。要蒙福吗？先顺服，顺服必然蒙福啊！行道的，像雅各所说的，这个人，这样的人呢，必然得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些话语呢装在我们里面去啊！这样的祝福就一直跟着我们啊。二十六节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今天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不在少数，他们自以为虔诚。耶稣说，你以为你很虔诚，其实是假的。像法利赛人，他们奉献吗？有奉献。禁食吗？有禁食。读圣经吗？有读圣经。但耶稣怎么说？你们是毒，这个约翰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是粉饰的坟墓，外面看好看，里面是死的。坟墓是什么？外面可能哇装饰的有花什么，但是里面是死人。但这个比喻虽然不好听，但是是真的。像耶稣所讲这些法利赛人，外面看上去也挺漂亮的，装饰挺好，但里面你们没有生命，你们是死的，你们这些虔诚是虚的。 啊，人看上去哦也不错哎，但耶稣说什么？神看的是不是外表，是你的内心，你的虔诚是假的，是灭亡的，是你自以为虔诚。如果没有敬虔的心和荣耀神的动机，我们外在的这些宗教活动、崇拜和团契就没有价值。啊，一切是从心开始的。若不勒住他的舌头，舌头也很重要啊，啊，心怎样，舌头就怎样。不圣洁的心会表现在不圣洁的舌头上面。如果舌头不受控制，表明这个人的心也不受神的控制。很多时候我们讲话上面随意妄为，说明什么？你的心也是不受神控制的。如果你是一个被神控制的人，被神的道约束的人，那你在讲话上面会自然表现出来有那个畏惧的心啊，有这种神的话语在你生命当中这种真实的约束力，所以这都很重要的。同样回到二十七节上来，二十七节第一部分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这是什么呢？啊，第一部分我们花了大量的篇幅，因为所有的主要的经节都在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呢，是领受神的道不自私，不是光为了我自己的好处。今天我们去教堂千万不要光为了自己的好处啊。就我记得有一次很清楚，我在一个教会讲完道，然后有一个信徒就找我，他说：“哎，你刚才讲道，你说这个来到教堂里面不能光为了自己啊，对吧？因为我在讲道的时候我提到过啊，你到教堂是什么目的？什么原因？有些人是为了什么？为了让我自己得到造就，得到属灵的这个喂养啊，得到祝福，这样做对吗？这样做对不对？”我来到教堂希望神的话语能够感动我，能够祝福我，这样做对吗？
对
呀，
没有错
啊，只对了一半。对是对，但只对了一半。为什么我讲只对了一半呢？因为来教堂第一个目的让神满足，第二个才让我们自己满足。有些人只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满足，听到听完觉得，哎，今天好像我听的我自己不满足，怎么办呢？就不想来了，下次我就不想来了。为什么呢？我没有满足啊，我没有开心啊，我就讲的不合我的口味啊，啊，你知道吗？我不能说不对，但只对了一半，你知道吗？这是为什么有些人跳教堂了，跳来跳去的，今天在这个教堂，明天换另外一个，后天又换另外一个，为什么？我的感觉没有满足，我的需要没有满足，我的想法没有满足，为什么？他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是对了一半。第一个首先是什么？让神得到满足。你今天去敬拜谁？敬拜神，不是敬拜自己的感觉，啊，不是敬拜自己的需要。是敬拜上帝，第一个先让上帝满足。说今天我到教堂，我的诗歌、我的祷告，要将荣耀和感恩都归给他。就像在哥罗西书，如果你仔细读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包括我们来教堂也是，让基督放在第一位，我永远在第二位或者第三位，永远让上帝放在第一位，不要单单为了满足自己。包括雅各所说，领受神的道不自私，你要照顾别人呢，对吧？上帝在第一位，弟兄姐妹放在第二位，我们自己放在最后一位，对吧？啊，就像英文常常有趣的一个词叫 joy， and Jesus all others you yourself， 你自己放在最后，耶稣第一位，其他人第二位，我在第三位，啊，这个提醒是蛮重要。来到教堂呢，我们领受神的道。不要自私，要顾念有需要的，帮助别人。就像雅各所说的，对吧？啊，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真正的虔诚是什么呀？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啊，这是什么？真正的清洁的、没有玷污的、上帝认可的虔诚，不是自我感觉。今天有人自己感觉很虔诚，不是你的标准。甚至可以说不是别人的评价，别人可以夸你说：“哇，你好有爱心啊！哇，你今天你说话我好喜欢听，好感动啊！”甚至不是别人标准，而是上帝的标准，啊，永远把神的话语放在第一位，在神的面前，啊，这里所说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 没有玷污的虔诚，这个才是重点。为什么法利赛人以为他们很虔诚？因为他们自己的标准，我觉得我该做的我都做了呀。所以一个法利赛人和税吏两个人都到圣殿来祷告，那个法利赛人怎么祷告？他祷告说，我不像那个人呢、啊，我不像那个人啊！你看我这个除了这个禁食啊，我奉献啊，我这个做很多这个圣殿的要做的我都做了，献祭啊，那个人罪人，你明白吗？但税吏呢，耶稣说他连举目望天都不敢，他垂心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什么？这个税吏回去比他更蒙神的恩典，这个税吏的罪赦免。而这个法利赛人呢，他怎么带着罪回来过来，他是怎么带着罪回去，他什么都没有得着，这叫自欺欺人，自以为其呢，实际是假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啊，你知道吗？我最近也读到一个信息，有我们教会一个信徒啊，他去就是圣诞节嘛，这个发了个福音单张，他说邀请教会来参加信徒，或者邀请那个没有信主的人来参加我们教会的这个福音的这个布道会啊，他就说，哇，我已经发给了26个人，你发给了谁啊？你发给了谁？他就觉得好像你要觉得哇，你说我比你们都圣洁，我比你们都属灵。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很容易掉到这个陷阱里面去啊。神看的是什么？清洁没有玷污的，不自私的，真诚的，这样的虔诚，不是自以为是啊。这些经文也谈到什么？要看顾啊，这里所提到的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这个看顾是关心，是照顾，是帮助，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来帮助他，这叫虔诚。不是光讲一些好听的话，能在我们力所能及范围之内来鼓励他，讲话没有错，没有错的，但也是通过我们的行动也来鼓励他，这是神向我们所要的。我们看看耶稣他怎么讲的，马太福音25章35到36节，马太福音的25章，马太福音的25章35节，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你要在后面继续看，这个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里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叫虔诚，这叫爱主啊。有些人说什么，我爱神但是我不爱人，那这个爱呢是假的。如果你不爱看得见的弟兄，怎说你爱那看不见的神呢？这是耶稣教导我们应该有真正的虔诚，帮助他们。而且呢，为什么耶稣特别谈到孤儿寡妇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们真的需要帮助，他们真的需要帮助啊，他们是缺乏的，缺少别人关心和照顾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多时候贫穷的啊，需要来帮，需要你的帮，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他没有能力回报你，他没有能力回报你，你做真的是为主做的，你帮助那些有才有势有地位的人啊，你做一点给他做一点好处，将来有一天他可以回报你更多。但你坐在这些孤儿寡妇身上，耶稣说你就坐在我身上了啊，那个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因为你坐在他身上，你从一个什么心呢？我是为主做的啊，你不求将来有一天他可以飞黄腾达的话，可以回报你，你没有这个想法，完全是为耶稣做的。所以这个呢， 在神眼中是有价值，神所看重的。那最后一点啊，也在二十七节的最后一句话，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就领受神的道不妥协啊，不沾染世俗，领受神的道不妥协。对于这个世俗是什么，在这个地方就是世界啊，领受神的道不对这个世界不妥协。这个世界呢，不是说我们所看到这些这些桌子椅子凳子啊，这个城市这些东西，是什么世界的观念，世俗的想法，世俗的潮流，世俗的追求啊，世俗的价值观，你不要跟着这个世界。就像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说是怎么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对吧？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勇敢对这个世界说 no， 不，我不要跟着这个世界。像约瑟一样，他面对试探的时候，对吧，主人的妻子说来来来，约瑟怎么说 no， 我不可以，因为我这么做我就向罪向世界妥协，我会得罪上帝。就像但以理一样，当他被抓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拿最好的食物给他们吃，是吧？圣经说拿王的酒和王的膳，这个酒我们都知道是吧，王的酒，这个膳是什么，很多都是祭拜过偶像的，很多都是不洁净的，是犹太人不可以吃的。但是我们感谢主，那么多犹太人当中，但以理没有跟着他们一起做，但以理说不可以，即使所有犹太人都妥协了，我不可以，我不可以吃，因为我吃了会违背我的信仰，我会得罪我的上帝，所以他说我不可以。然后他请求说可不可以宽限我十天的时间，十天之后你看一看，他没有说十天之后我就吃啊，十天之后你看一看。结果呢，上帝祝福但以理，十天之后呢，他吃什么，这十天吃什么，吃喝白水，吃青菜啊。结果在十天之后呢，圣经说长得很俊俏很俊美啊，比那些吃肉的反而更加的健康有力，这个各方面都不错。所以你如果你发现身体比较弱的话，该吃什么呀，不要吃那么多肉，吃些但以理。当然了，学但以理的不是说吃，不光吃啊，更重要是他的信仰，这个是关键。不妥协，弟兄姐妹，不妥协三个字说的很容易，但做起来呢，你要做好准备。什么准备呢？你可能会为此付上很大的代价和牺牲。就像但以理一样，当但以理他讲不要的时候，你知道他可能面对的结果是什么吗？死。但以理算什么？他连个蚂蚁都不算，在帖撒罗尼这个当时那个尼布甲尼撒杀人不眨眼的皇帝眼前，你一个小小但以理，我杀你像杀蚂蚁一样，你算什么？对不对？但但以理没有关系的，他已经准备好，不管结果如何。很多时候我们太害怕结果了，以至于我们不敢坚持对的事情。结果交给上帝，但这过程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不妥协，在这地方也是。保守自己不沾染，这个保守呢两个方面，第一个呢，你自己要保守，你自己要保守，你有这个责任啊。第二方面呢，神也会保守你，两个方面，你自己保守你自己，神也会保守我们。人的责任，神的主权，你不能都交给神，你自己不去保守自己，自己哇去参加那些不应该参加的活动啊，那些比如说吸毒，或者那个毒品的地方，啊，或者那个赌博的地方，啊，或者那些很多容易犯罪的那些活动，你明白吗？你应该尽量保护自己，避免去。你知道这些地方有试探，对吧？有危险，不要去参加，不要去看。你有这样的责任，你不要说反正神保守我，没有关系啊，对吧？我做什么神都保守我，没有这种事情啊。人有责任的，神有主权，人有责任，所以你要保守自己。该看的看，不该看的不要看，该做的去做，不该做的不要做，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也不要去说，该去的地方你可以去，但不该去的不要去。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就像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使徒约翰有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跟这个罪啊保持一定的距离， 知道吗？不要给自己留机会，不要给自己犯罪和被试探的机会啊！这样约瑟他神很有智慧，他尽量避免跟他的这个主人的妻子单独在一个房间，因为他知道只要单独在一起就有可能犯罪，所以他尽量避免。所以我们也是尽量避免跟任何那个试探的保持很远的距离，免得自己掉进去。有句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你一直在河边，你那个海水 很容易飘上来的，你很容易，你就站得远远的，按鞋才可以干。求神帮助我们从这三个方面领受神的道，不自弃，领受神的道，不自私，领受神的道，不妥协。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帮我们能够真正的领受，听了也行，祝福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